现在主耶稣，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渴慕你，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求你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八章我们看到啊，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就在这些信徒待在耶路撒冷都不动的时候，神借着撒旦对教会的逼迫，让这些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撒旦以为自己得胜了，但是没想到神利用撒旦再次在撒旦对教会的逼迫当中，把教会再次复兴，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了犹太地，带到了撒玛利亚。这就是神。他今天也看到撒旦时时刻刻都在逼迫神的教会，逼迫我们，但是神就是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的逼迫当中来复兴我们。所以神的意念真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那第八章中间讲的一个人就是腓力，腓力可以说是当时这些众多门徒当中的一个代表，是一个缩影。那么其他门徒其实也像腓力一样，在撒玛利亚，在犹太各地各处在传福音，做见证，行神迹奇事，同时也给那些信主的人施洗。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这里边提到了扫罗啊，扫罗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他是一个那时候眼睛还瞎的，没有打开，所以他在到处逼迫信徒。斯提凡的时候他参与，当把这些门徒逼迫的四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的时候，扫罗就奉差遣要求到各地去抓些基督徒。说到第九章一开始就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他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而且是越来越厉害。扫罗是在犹太人看来是非常火热非常热心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热心是逼迫神逼迫主的。他说去见大祭司，去见大祭司干什么呢？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要求文书，就是让大祭司呢给他写一份这个公文公函，他带到这一份公函可以到大马士革的各个地方，然后就去找凡信到信奉这道人，就信主的这些人，无论是谁，无论是男的女的，他都有权柄把他们捆绑到耶路撒冷，带到耶路撒冷再抓回去。这是当时扫罗的自己的心智。扫罗正是表面上看是很火热，但是他所做的是完全是背道而驰。这提到是信奉这道的人，信奉这道在当时这些犹太人把主耶稣的这个道定为异端了。为什么呢？就是在24章14节就提到，24章14节，保罗当时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就说到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人们信奉主耶稣的这个道被定成了异端。这就是当时的扫罗，但是这一次没想到扫罗发生了180度的一个大转变。下面第三节说，扫罗行路， 假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扫罗行路，扫罗拿到这个公函以后，他马上行动，一刻不停。想想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所以他这个一路上是很辛苦的，但是他这些都不在乎。他虽然不辞辛苦的表面上在服侍神，却根本不在神的心意里面。这就是扫罗当时在做的事。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弟兄姊妹注意，从他这个四面，太阳光不是从四面的，所以我们在阳光底下有影子，影子怎么来的？影子可能不是从四面，从四面照的话没有影子，说从四面照着他，这个光很显然不是这个自然光，不是太阳光，不是其他光，这个谁的光？是主的光，是主的光，蒙主光照，主亲自来光照他。而且在22章的第六节提到，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正午时分，就是中午，正好在中午12点，这个时间是说得很清楚。然后呢，他说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听到这样一句话，从这儿看到，就是扫罗啊，就是大发热心，自以为很热心在服侍神，却是在逼迫教会，逼迫主。主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这儿，主耶稣没有说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人？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没有这样说，是逼迫他。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5章两次提到，主就说，若坐在一个最小的，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若不是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这是主耶稣当时说的。所以说我们是信他的，如果是有人逼迫我们，就是在逼迫他，逼迫主。说保罗在逼迫抓这些主的门徒，主说你是在逼迫我。所以主耶稣当时就告诉这些门徒，他将来啊 有人会杀你们，他们以为在服侍神，其实是在逼迫神。那扫罗现在做的这工作，就是表面上他是对神真的很热心，实际上是他在攻击神，在逼迫教会，在与主作对。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下面主姐接着就说：“我就是你说啊。”他就说：“主啊，你是谁？”忽然听到是从天上来的一句话，这个如果是我们听到以后，我们心里面那肯定是不一样。说他可能有些害怕，或者有些又高兴，说这句话到底谁说？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又一次向人显现。下面在17节就提到说，这是主向他显现，这个不是异象，这是主亲自向他显现。第6节，然后主耶稣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主耶稣没有什么废话，直截了当告诉他我是谁以后，然后紧接着命令他起来进城去。那 主耶稣在旧约时候也多次提到是起来，在新约时候也是提到起来。主耶稣真的希望我们都起来，我们要起来去做神的工，进城去，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进城去干什么呢？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也就是主耶稣没有告诉扫罗进城去要做什么样的事。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让别人去告诉呢？这里面其实主耶稣的心意在是让这些 他身体上这些肢体呢彼此的配搭，一起来做主的工。主耶稣完全可以直接告诉他，但是主耶稣下面要透过一个人来把主要让他做的事告诉他。所以主是让这些肢体啊在彼此的印证，彼此的配搭，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不是枉然的，是有主的一个差遣。然后第七节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听见声音是听清楚了吗？是不是也像保罗那样听得很清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不是的。22:9，保罗在回忆这一段时候他说过，22:9，他就是提到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说其他人也是听见了有话说，但是根本没有听清楚说什么。保罗是完全听得很清楚，这些人什么都听不清楚，听不明白。也就是说，主耶稣这次是下山，就是向保罗一个人写信的。随行那么多人，保罗神只向保罗一人写信。也就是说，神这次是单独对保罗的一个差遣。第8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要在那一刻他是把眼睛可能闭住了，光可能太强或者是什么原因，等睁开眼睛扑倒在地嘛，等睁开眼睛以后结果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肉也看不见，但是他的灵也睁着白身打开了。他以前以为那个眼睛是能看见，其实以前就是个瞎子。你看现在这个肉眼看不见的时候，灵也打开了。以前肉眼看得很清楚，但是灵也是瞎的。我们今天其实教会里面这两种情况的弟兄姊妹都有，有弟兄姊妹那个灵眼就是看得很清楚，越跟神亲近，我们的这个灵里面眼睛看得越多，神给我们的看见越多，看见越多越亲近。当我们这个灵命麻木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长期麻木的时候，那我们的灵那个眼睛其实是半睁半闭，或者是根本没有打开，看不见。突然有一天看见了，为什么？我们合作的关系清净了。说保罗就是保罗，其实他在幕府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从一开始就是神的人，但是因为在前面这一阶段他不认识神，他是远离神的，因为他里面没有那个灵。下面就提到他以前就没有那个圣灵在里面，神也没有把他的眼睛打开，所以以前就是一个瞎子。但是这一刻肉眼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灵也不能打开。我们真的要常常祷告，求神把我们的那个属灵的眼睛打开。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啊，神是没有把就是跟这个扫罗说了以后，没有把他直接的就是透过这个神的能力把他直接这个带到耶路斯那个大马士革，也没有直接告诉他下步要做什么，透过一个人就是下面亚拿尼亚。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啊，神他给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去做的事是一步一步的，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高处的。就像当初带领亚伯拉罕一样，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是一步一步带他，说你往我所指示你地方去。其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去哪儿都不知道，那神主所指示地方到底在哪儿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往前走。 走的过程当中，神一步一步带，带的过程其实就是让他的信心一天一天的起来。那今天也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带扫罗，也是保罗的带领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工，不要想一气呵成，不要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一下就做多大的事，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下情愿，神是让我们一步一步来，啊，这都有神的带领。下面说，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因为看不见嘛。他原的目的地也是大马士革，现在主耶稣也是让他进大马士革城去，所以这个有人就把拉着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也不吃也不喝干什么呢？下面提到他的祷告，也就是说这三天呢，扫罗是禁食祷告，因为这个事发生太突然，这个太大了，这件事情他也搞不清楚到这个主耶稣到底什么心意，那么我们可以推想，那应该是他在这三天禁食祷告当中在寻求神的心意，也可能在反省自己前面这段人生所做的事情。他以前是逼迫主耶稣的，逼迫主的门徒的，现在主耶稣亲自跟他去讲的话，让他进大马士革，这 很显然他前面路是走错了。令他进了大马士革，这次进大马士革和他原来那个初衷完全是不一样的，虽然进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目的完全改变了，下面的做事的方向也改变了，他原来是去抓人的，现在下面发生了改变，以前他是很狂傲的，他主动请缨向大祭司要这样的权柄，现在呢，后来我们看到他是谦谦卑卑的一个人，就是生命翻转的时候，整个人他的性情各方面都会发生变化。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亚纳尼亚是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就是这个门徒应该是可能也是分散到这个其他地方了，这个也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大马士革当时在。那么亚纳尼亚下面谈话也知道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也是亚纳尼亚以前也在耶路撒冷，现在是被逼迫分散到那个地方。亚纳尼亚在前面第五章提到有同样一个名字，不是亚纳尼亚的夫妻二人在彼得脚前双双的死去，但是同一个名字，和现在不是同一个人，那已经死掉了。主在异象当中告诉亚纳尼亚，也就是扫罗蒙神呼召的那一刻，蒙神光照那一刻，同时神主也给了亚纳尼亚异象，两者在不同地方，这就是印证。给亚纳尼亚是什么异象呢？在异象当中，神告诉他，主告诉他，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在以赛亚书当中就是神说，我说差遣在哪里呢？以赛亚说主我在这里，说看了我在这里。那么今天神差遣我们做他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立即说我在这里？那意思就是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差遣，请你说。主对他说起来，又一次说起来，跟保罗说起来，跟亚纳尼亚也是起来，让保罗起来干什么呢？进城去。亚纳尼亚起来是直往直间去，就是那条街比较直，就是沿那街直往前走，走到什么，在犹大的家，所以在犹大的家里面访问一个大树人。看到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到了这个犹大的家里面了，在异象当中，异象当中看到的，名叫扫罗，是告得很清楚，谁家什么人叫什么名字，说得很清楚。他说扫罗干什么？正在祷告。扫罗 因为这孩子三天里边看不见，他还在进食祷告，还没有结束这个进食祷告。然后十二就是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习惯了，这怎么又看见这是亚拿尼亚，又看见这名叫亚拿尼亚，两个亚拿尼亚嘛。下面十二节，这神指的是扫罗在异象当中的看见，就是神主光照了扫罗，让他进城去，同时也让他在一个异象当中。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个景象，跟我们是这个空间是这个经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不是肉眼能够看得到的。那同时扫罗也在异象当中看见一个叫亚拿尼亚人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就是主把这个扫罗的异象也告诉了亚拿尼亚。也就是说，主在异象当中告诉了扫罗，说有一个人要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亚拿尼亚，这就很非常清楚。第十三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又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恐把一切求告你的名的人。”从这可以看出来，扫罗从大祭司那里拿到了这个公函，得到了这样的权柄，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那些门徒知道扫罗就是这样人，要来，要抓他们。那么亚拿尼亚说的话是对的，这是事实。也就是说，他对主给他的这样一个吩咐，他有点不理解。说这么一个人，他是苦害你圣徒的。这个圣徒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圣徒指的是真正实实信主的人。那些假信徒不在圣徒之列。说苦害你的圣徒是逼迫圣徒抓这些圣徒的，而且他是有祭司长那拿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求告主名。求告主名，这是门徒的一个标志。信了主，我们肯定会求告他的名，我们祷告，我们呼求。如果信了主从来不求告主的名，这个其实根本谈不到他是主的门徒。那亚拿尼亚跟主说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主对亚拿尼亚怎么说？十五节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而且要在外邦人和君族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主对亚拿尼亚说的，他要使用这个扫罗做什么，亚拿尼亚暂时知道的。说你只管去，什么意思呢？你现在不理解，主没有跟他去解释别的，说你只管去。这就告诉我们有时候啊，就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真的不理解，不明白。你不明白，像亚拿尼亚，你也可以问，你问归问，但是你最后不明白，你也要去。我们好多时候是人做事啊，是搞明白了才去做，不明白的死活不愿意去做。包括在公司里面也是，上次安排下任务以后，有的人就是习惯性问个所以然，问清楚了再去做，否则做也是不情不愿的，不情不愿的。所以主说你只管去，你不明白不明白，所以不会跟解释，但是告诉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主所拣选的器皿，我们就是主所拣选的器皿。主拣选我们做他的器皿，乃是他自己要充满在我们里面，然后呢，好让我们这个器皿呢流露出他的这个荣美的生命来。这是主拣选我们的目的。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我们就是荣耀他。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他的生命，我们给 走那儿给不长脸，该是在羞辱神，那我们就真的是羞愧的。那么还有层意思，主说我拣选他做器皿，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宣扬是，那就是做见证。这提到几类人呢？三类人，外邦人。所以啊，这个使徒保罗说是外邦人的使徒。其实是保罗首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在门徒当中。第二类人是君王，那君王就是指的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还有就是管辖这个犹太地啊，甚至是叙利亚那一带的这些地方官员，还有第三类人，那就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们常常说是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其实也是以色列人的使徒，和其他那些使徒一样，不仅仅是外邦，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在外邦人身上。这是很清楚，神要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甚至把在君王跟前他大胆的去传扬主，也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使命。那保罗后来就是真的按照神的差遣，这样一个使命一直在践行这样的使命。当神对我们有呼召以后，差遣我们以后，我们真的要神让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让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也让他向这三类人做见证。那么这儿我们再次看到神告诉亚拿尼亚非常的详细，是如何要使用扫罗，而且告诉他只要有主很清楚的一个带领呼召，你不要去顾及说主这个呼召，主这个差遣是不是合乎常理，这些都不要考虑，我们考虑是不是要遵行神的这个旨意。按照当时就是这个这么逼迫这么疯狂的人到处抓人，让我去做这不合常理，但是主说你要去。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遇到一些教会有一些事工要开展，但是我们常常考虑这个不合适不合理，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个不合理是在神那里就不合理的，还是在我们跟前不合，仅仅在我们人跟前不合理呢？我们要搞清楚。只要是真正主所差遣的，即使是我们认为不合常理，我们也要去做。我们只管去做，只管去。然后第十七节，亚拿尼亚最后说就去了。要是主说起来，他真的起来就去了，马上送服，就像扫罗一样。进入那家，就是那个犹大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把一个以前是亚拿尼亚的仇敌，现在成了兄弟扫罗，这个称呼啊，真的是说明扫罗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也说明了亚拿尼亚以及其他的这些信徒接纳了扫罗做自己的兄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看到以前是那么那么逼迫神家的人，但是最后也信主。那其实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一样。 恶的程度不一样，但是都是恶人。所以只要主接纳我们，就是一家人，不管他的前面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不管他前面犯了多大的罪，是如何抵挡神，如何做神的仇敌，这些都不重要了。主所拣选的那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不要过重的去看待他信主之前的历史，那些东西都不重要。看什么？信主以后的生命是不是转变了？信主以后是不是真的活出了主那个荣美的生命来，成为主耶稣的真正的好的见证？所以这我就想到呀，就是国内可能很少看到，在加拿大这边，在北美这边看到这个传道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讲座的时候，常常对这个传道人有一个介绍。介绍呢，常常是大篇幅介绍他以前是在信主之前是做的什么，读的是什么博士，学的什么专业，在哪个公司是做了多久，与信主一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然后再介绍他什么时候信主，什么时候读神学院，什么时候服侍。那为什么非得介绍以前前面那些信主以前历史呢？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信主以前有多大的本事都没，信主以后那是归零了，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真的千千百百到神面前，我们之所以现在能做这样的事，是神的恩典，是神差遣我们使用我们，不是我们在信主之前学了多少知识，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少能力。第十六节，说我也要指示他。那这是我分享了，十六节我忘了。十六节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的最后一句话，说我也要指示他，不仅指示你，还要指示扫罗，让扫罗呢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那么在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主耶稣也说过，十四章的二十二节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主耶稣借着这些门徒的口说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我们要真正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受许多的苦。你不想受苦，就想能安安稳稳的进神的国，没有可能。不管是这个地位有多高，什么样的身份，只要信主以后，你要进神的国，必须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这是必须的。因为撒旦一定会逼迫我们，我们真正要信神，真正做神的工，撒旦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吃苦是必然的。所以不要，我们祷告不要再次求神说，神啊不要让我们受苦，不可能，是求神啊让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遇见神，让我们得到神的那个同在，有神的同在。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就按手在扫罗身上。按手这是一个仪式。那今天就是奉神差遣的时候，那么那些教会领袖要按手在身上。比如说这个安利牧师时候也按手在身上。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按手实际上是把神的能力带下来。那现在按手在扫罗身上，就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叫他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意味着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伏庇在这个扫罗身上。所以按手本来就是把神的能力带下来给这个人。 从这我们看，这个亚纳尼亚是个什么人呢？他不是个使徒。亚纳尼亚还不像腓力是执事，他是连执事也不是。亚纳尼亚是一个名不见经不传的一个无名信徒，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就神就使用这个没有名气的这样一个器皿来传，把自己神的旨意传递给扫罗。所以今天神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器皿，神都是神所使用的。所以不要考虑我们啊有没有名气，有的人就想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做了传道人就想成为名目。我们前面说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名目。牧师就是牧师，那他什么名目呢？名不是说这个名目本身就带着从人而来的骄傲，从人里面生发出来的骄傲。我也没看到有的人做了牧师以后就想成为名目，想办法把自己打造成名目，有的甚至在自己的那个宣传带上面自己给自己打上名目二字。就是我们这个回到我们判断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们去看他动机。神是看我们人的动机，不是不光看我们在他面前的服侍。他服侍再好，他道讲的再好，那个口才再好，如果这个动机不从，神看是有问题的。一心想把自己打成名目的这样的传道人，我相信他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亚纳尼亚是没有名气，神就使用这些没有名气的。神这次看到没有使用神这些使徒。使徒在当时那是很有名气，但神没有使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仔细读神的话，神许许多多的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面。让我们千千百百的服侍他，不要去追求那些所谓的名气。而且是让这个没有名气的人按手在神要使用的这个使徒保罗身上。说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前扫罗之所以那个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里面没有圣灵，他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服侍神，结果是主观上是在服侍神，客观上是在逼迫神。我们今天我相信有的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也是像扫罗一样，不是里面有圣灵的充满，不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去服侍，而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服侍，看上去很火热，但是其实是适得其反，在得罪神，是神的仇敌。十八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有鳞立刻掉下来。他不是眼睛睁开，但是看不见。你看这个，眼睛是睁开的，但是看不见，上面有鳞片挡着的。这鳞片，这都是主的作为。然后掉下来以后，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也就他只有三天的时间是看不见的。现在亚纳尼亚按手在身上以后，这个说你眼睛就能看见，马上就看见了。身上他三天看不见，但是就在这一刻就让他看见了，这个神的作为。而且是受了洗，就像那个腓力传给那个埃塞俄比亚那个大学的太监一样，信了以后当时就受洗。这个扫罗也是，扫罗这一刻是完全的信了耶稣，相信主耶稣才是他信应该信的那个主，所以马上受洗。而且没说是谁给他受洗，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谁给他施洗呢？应该是亚纳尼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的信徒，现在也可以施洗。 所以今天教会我们看到就是好多是传统的东西，传统东西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以为是真理，那教会里面都是什么牧者去实习，这个对不对？对。但是是不是一定必须是牧者去实习呢？又不一定。所以好多的传统东西不一定是真理。那从这儿来看，这个亚纳尼亚也可以实习。在前面腓力不是使徒啊，他仅仅是只是，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给那个他已经实习。就当我们仔细的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看到我们以前我们好多的误区，我们以为是对的，其实是不一定是对的。他一定要仔细的去读啊，去读神的话。特别前面主耶稣提到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么这句话意味着就是主不怕说这个扫罗以前犯的那么多的罪，在逼迫他到就是大马士革的那一刻还在逼迫主，但是主没有计较这些。说从这里看，主不怕我们犯错，是怕我们犯错不悔改。主也不怕我们失败跌倒，只怕我们站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要故意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像扫罗那不是故意的，他以为是真在服侍神的，结果是错的。我们今天也常常是我们以为在服侍神，其实我们在犯罪得罪神。当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知道自己错了，我们立刻掉头悔改。十九节说，吃过饭就健壮了，因为扫罗三天三夜没有吃没有喝了，所以这个身体上可能有亏损。这个健壮我想不仅仅是身体，他的灵里面也健壮了。他以前的灵里面是贫乏的，一些是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充满，他的灵是贫乏的。但是现在不仅是身体健壮了，而且他的灵也健壮了，灵里面也健壮。所以我们常常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以后，这个生命的粮，这个营养是很丰富的，让我们的灵命灵里面都可以健壮起来。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看到这一部分也给我们很多的亮光，看到了一个主是如何使用他的这些器皿的。在主的眼里面，器皿不分贵贱，只要是我们合乎他用，我们都是他贵重的器皿。即使是这些普通的信徒都一样，一视同仁，并不因为说他是普通的信徒，他做的工就好像国姓小一点，神的纪念就少一点啊。那些所谓的名的有名的就是神纪念没有。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服侍神，只要是神的差遣，神都纪念。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普通的弟兄姊妹，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更没有什么什么所谓的名气不名气。我们真感谢主，感谢主啊，赐下他的话。这是我一再说，《使徒行传》是非常好的卷书，所以弟兄姊妹好好去读。特别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置摆上，愿意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好好读《使徒行传》。读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是怎么去复兴他的教会，怎么去使用我们。我们真的是应该谦卑下来，不要像保罗在主光照之前那么狂妄，主动的去要这个权柄去抓人，去逼迫神。更不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表面上很热心，大发热心在教会里面，结果呢是敌对神的。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就在做这样的工， 以为是每天在服侍神，其实根本不蒙神纪念，神不悦纳，甚至是完全是神的仇敌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经常要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工是不是合神心意，是不是在做保罗以前在做的这样的工作，要警醒。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